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季圆满落幕，美国首都观众感恩，明慧十方和明慧之窗发表两则视频，七月份美日大陆综合消息备受关注，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演出季圆满落幕，美国首都观众感恩。2022年7月17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演出圆满落幕，这也是神韵艺术团2021-2022演出季的最后一场演出。满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的感恩。这是时隔五个月，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第二次莅临肯尼迪艺术中心，三天期间为美国首都观众带来四场演出，人们口耳相传，华盛顿各界精英纷纷慕名而来，观众中有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外交使节、智库专家及华府艺术界、商界、科技界、医学界、司法界、教育界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贯低调矜持的华府主流人士观看神韵后难掩内心的激动，分享着观看演出的感受。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说，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神韵演出。一位智库专家表示，很难找到足以形容神韵最高水准的词汇，神韵堪称卓越的文化。一位华裔资深律师表示，神韵真的很吸引西方观众，确实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美好。一位联邦政府官员表示，在观看演出时，他一直在心里说，感谢神带来这些年轻的神韵艺术家，法轮功学员承受这么多苦难，仍在带给世界希望，激励着全世界。人们必须站出来对抗邪恶，不能坐视不理，让邪恶当道。他在观看演出后特意买了一本转法轮，想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
美国国会议员说，神韵对全社会意义极其重大。美国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和太太第一次慕名前来观赏神韵。在巴宾议员看来，神韵展现神传文化，对于全社会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巴宾议员表示，这是我第一次观赏这台秀，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和中国历史，了解到其来源于中华5000年历史。对我来说，所有节目都令人难忘，每一个节目都值得铭记。看到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那一幕展现在舞台上，巴宾议员说，我希望精神信仰能够在中国传扬，我们很希望看到会是这样，不幸的是共产党不允许。他说，当我们开始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一些糟糕的事情时，我就觉得美国人需要看这场秀，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这场秀。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蒂姆·夏普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我们非常喜欢演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这也是他观赏神韵的最大收获。他说，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动人心弦，而且启迪人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是看不到这些的。他感叹道，我们真的很享受通过神韵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到神韵被禁止在中国上演，夏普说，通过媒体报道要让世人知道共产政权不容许神韵上演，这很重要。
美国政府官员观赏神韵后表示，我们注定要善良，必须与邪恶作战。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兼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萨维尼与太太首次观看神韵演出，他激动地表示，我期待了很久，很高兴我来了。表现法轮功反迫害的节目和他们神韵艺术家传递的讯息启迪人心，把我们带回到创世主那里，给我印象太深刻了。萨维尼先生在隶属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的独立机构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担任助理主任，并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和华盛顿国防大学任客座教授。神韵节目展现对创世主的信仰，萨维尼深受启迪，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发生的事情是针对全人类的，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以神希望我们思考的方式去真正思考人类，我们都是他创世主的孩子，必须彼此相爱，努力克服差异，这样才能使世界变得美丽。他还说，就连每位舞蹈演员的面部表情，你都可以看出他们在传递希望的讯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注定要善良，必须与邪恶作战，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萨维尼表示，让我感到充满希望的是，法轮功学员承受了这么多，仍在强有力地把这样的讯息带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必须站出来对抗邪恶，我们不能坐视不理，让邪恶当道。他在观看演出后特意买了一本转法轮。我想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他们是非常好的人，是有德之士，激励着全世界。萨维尼说，我一直在心里说，感谢神带来这样相信慈爱、神性和创世的年轻的神韵艺术家。
智库执行主席盛赞传统文化或新生神韵史最高水准。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执行主席弗兰克·加夫尼和太太玛丽索首次观看神韵后为之赞叹不已，他说，演出令人印象深刻，很难找到足以形容神韵最高水准的词汇，即堪称卓越的文化、体能与美学现象。加夫尼先生曾在里根政府担任过代理助理国防部长，目前还是外交政策团体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成员。神韵艺术家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将5000年神传文化再现舞台。加夫尼盛赞道，他们非常有才华，技能极强，非常出色地达成了使命。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获得新生，真令人着迷。尽管我以前没有体验过这种文化，我被深深打动了，我正在了解，在开始入门。加夫尼先生认为，神韵也为美国社会带来非常好的影响。他说，演出打开了中国传统之窗，提醒这个国家的人们，中国不等于共产党，它有历史、有传统、有文化，在中共之前就有文明，我希望它能走过共产劫难。加夫尼的太太玛丽索是一位设计师，她也表示，演出最令人难忘的是其蕴含的传统理念。他说，天人联系是如此强烈，中国人所食所行一切都有意涵、有来由。我们生活在如此浮躁的社会，忘记了像中国这样古老的文化背后有许多含义。玛丽索说，演出的各个方面都让我非常感动，精准同步性、美妙的音乐、传达的信息、舞台演出与色彩全都安排得很完美，让你为之激动。神韵把你带到更高层次。
华府艺术家赞神韵演技精湛。资深芭蕾舞教师金伯利·斯瓦茨观看神韵后赞叹说，演出精彩纷呈，绝对充满吸引力，艺术家们技艺精湛，优雅而迷人，令人心生喜爱。斯瓦茨女士对中国古典舞的喜爱溢于言表，她说，我最喜欢梅花舞，真是太美了，女艺术家们温柔又优雅，男艺术家们充满了阳刚之气。我在舞蹈编排中真的感觉到中国古典舞是所有舞蹈的基础。小号演奏家马克·克里夫顿观赏演出后， 对中西合璧的乐团伴奏赞赏有加。他说，这不是我们惯常听到的西方管弦乐，最触动我的是乐团的娴熟技巧。乐谱很复杂，难度很高，而乐团技艺非常精湛，非常专业。克里夫顿退休前是美国军乐队小号演奏家，经常在白宫重要仪式演奏。他认为神韵的伴奏音乐为节目设定了情调，对一幕幕场景非常合宜，很好的契合了舞台演出。第一次聆听二胡演奏，克里夫顿为之沉醉。他强调，神韵的二胡、钢琴与其他演奏家们都非常卓越杰出。
亲朋好友结伴观赏神韵成时尚。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项目经理曼克沃斯基女士选择在母亲82岁生日这天观赏神韵，既圆了母亲的梦想，还和家人一起领略了打动人心的传统艺术之美妙。曼克沃斯基的母亲非常喜爱女儿的生日礼物，称赞神韵精彩美妙。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公室经理雷吉纳托女士与其他六位亲朋好友结伴观赏神韵。雷吉纳托女士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看，因为她对法轮功问题感兴趣，一直在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她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你所代表的那群人是如此美好和了不起的人，他们遭受迫害对我来说非常的痛心。她还说，演出非常感人，不虚此行。律师布莱恩·米歇尔和太太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神韵广告片，夫妇俩早就已心驰神往。历经两年的疫情封锁，能重返剧院观看演出，米歇尔律师倍感珍惜。
明慧时方和明慧之窗发表两则视频。720之际，明慧主网发表了明慧时方和明慧之窗两则视频。明慧时方的视频题为法轮功反迫害，你也是受益者。明慧之窗的视频题为是措施不是措施。欢迎大家踊跃传播，在邪党破灭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帮助更多常人消除听真相的障碍，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七月份，每日大陆综合消息备受关注。七月份是中共在大陆公开推出对法轮功全面迫害的时节。和上两周一样，本周七天的大陆综合消息均名列本周文章访问量的前20名。有人观察到，今年中共想在所谓的敏感日制造恐怖气氛的气焰远不及以往。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中共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江泽民团伙势力严重削减的真实反应。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高琼仙、王锦2020年10月28日被昆明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王锦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近两年。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分别对两位老太太第二次开庭。82岁的高琼仙被非法判刑6年，罚金13000元。60岁的王锦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唐玉、李海燕于今年6月21号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于今年6月22号下达判决书。唐玉被非法判刑3年8个月，勒索罚金人民币8000元。李海燕被网判3年3个月，勒索罚金人民币6000元。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法轮功学员张小娜2022年5月30日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张小娜2021年12月3日被绥中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之后被所谓监视居住。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陈艳红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构陷，今年7月20号被非法视频开庭，网判刑期3年。当天法轮功学员郭志敏60岁 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还有一名不知名的女大法学员被非法判刑九个月。
湖南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邓庆辉在长沙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仅八个月后被非法判刑两年，他被劫持至湖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他与家属见面。邓庆辉2021年5月13日在家中被朝阳街道派出所绑架。
四川地矿局水公环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刘开胜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近日获悉他已被截入四川乐山加州监狱。
四川泸州市现年8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昭全老太太2021年11月10日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人员以体检为由将她从家中带走后一直没有回家，后来从她写回来的家书中得知当日她被关进了合江看守所隔离，现在获知赵昭全老太太已被非法判刑两年。
河北唐山市滦县安各庄镇赤峰堡周树全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派出所警察劫持，遭扇耳光、揪头发、杀绳、烟头烫等酷刑折磨，被迫颠沛流离19年，倍尝艰辛，于2021年12月9号喊冤离世，年仅55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提高，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第一部分，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意识阻碍了我们从根本上提高。生长在被中共统治的国度里，从小就被灌输着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歪理，修炼了这么多年，虽然也意识到了很多关于无神论的东西，从自身也去除了不少，但直到师父的讲法《红银六》发表后，在反复看了几遍后，才意识到师父很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意识，才感到一下子打开了自己的大脑，觉得师父在所有的讲法中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感觉宇宙从低到无限遥远的高处，佛、道、神是布满整个虚空的，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整个充满佛道神的世界，人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人受中共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再加上现代观念的作用，把人的思维和意识死死地局限在人肉眼看到的这个现实充满假象的人类空间。大多数人不信神佛，因为人受到无神论灌输的影响，再加上人的这双眼睛看到的范围只能局限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一切，包括人认为的宇宙空间，超出人眼，包括借助所谓的现代科技设备所看到的一切之外的东西，人是不容易相信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应该从思想和道理上破除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形成的阻碍。其实神看人世间比我们看人世间还清楚，这不是理论和假说，而是真实的存在。只有人才在自欺欺人中生存，还觉得自己聪明了不起。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大法信的程度不够，也是没有同化法的表现。我们不能只认同师父讲法中的白纸黑字，而不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的真实。当真的从理性上明白了大法的内涵，相比之下，开不开天目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法中的礼物要比天目看到的还要广阔和高远，修炼中天目的所见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礼物的真实是广阔高远而无垠的。礼物的真实更能让人自身的修炼更加理性化，更有动力，心态也更加平和，感觉自己虽然身在人世间， 而自己的思维或者说真实的自己却在天域中，甚至感觉自己和神佛同在。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让自身感到自己的身心都通过大法和宇宙相通，那是同化大法后的力量和感知。这种力量和感知会更使自己精进不怠。第二部分，不用人理看问题。修炼人要善于反过来看问题，绝不能用人的理、人的观念看问题。比如说，有人给你点好处，你会觉得高高兴兴的，同时会感谢人家，可是人家却换走了你的德，那就是人。有人伤害了你，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身体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你却不高兴，但是人家却给了你德，给你宵夜还帮你提高心性，你能涨工你却不高兴，此时还是人念。如果反过来看问题，我们就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不断地走向神。我们都知道人的理和高层空间的理是反的，所以习惯用反理来看问题，就是不断在提高中。反理绝不是和人世间做人的正统的理相反。第三部分，不要把是非、得失和对错看重。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我们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或者说找得不够彻底。相信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矛盾中往往站在人的观念中，站在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上看问题。说白了，总是把人认为的是非和得失放在第一位，或者说第一念忘记了自己是大法修炼人，没有做到退一步看问题，没有首先看自身的问题，那就不是修炼。反过来说，如果矛盾发生了，而我们没有在发生的矛盾中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矛盾发生了就是自己有观念需要改变了，有人心需要去除了，即使当时不能马上意识到是什么观念和人心，也要冷静对待，真正的向内照自己。其实是升华的机会来了。如果把是非和对错看重，其实已经陷在人中，观念已经占了上风。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主意识做主，才能去掉观念，从而在矛盾中升华上来。第四部分，真正信师信法。信不只是一个想法或理念，真正的信是一种真实的体现，是现实在思想中的坚定表现。常人中对人或物还有理的信，那是人认为自己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得到利益，那是眼见为实的。而修炼人的信是对师对法的相信，这种相信是我们提高升华的保障，是对自身观念的破除和否定，是坚信大法的体现。而这种无条件的信是真我在心灵的深处和大法产生共鸣，内心的提升和领悟甚至是无以言表的。那种妥妥的真实感受绝不是眼见为实能取代的。比如说我们常人中所有的亲人朋友，如果每天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在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情时对人发火、闹脾气、愤愤不平等等，因为人表面的理智也会去克制。那么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无量无际的佛道神，他们都在看着、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尤其是正法时期，无量众神都在高度关注，我们真相信吗？只有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才能逐步地破除自身的观念。就像从思想中层层层层地剥掉污垢一样，思想才能变得清晰明朗，认识才越来越真实，自然也就认同了师父讲法中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才能在修炼中升华。第五部分，正确看待旧势力与中共邪党。自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来，中国大地便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20多年来，中共邪党在旧势力的操控下不断地发动迫害。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籍知道，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起着破坏的作用。不管当初旧势力怎么安排，它已经存在了。 但是他们的安排是不该被承认的。如果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起作用的，而人世间的中共邪党也就成了摆设。但事实上，旧势力的安排确实起到了极大的迫害作用，这说明什么？现实中大家的修炼状态，各地的情况，我们各地的同修自己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中共邪党的人员用人的想法对待，因为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不可救药的生命，大法自有安排，我们只需要在实修提高中救人便是了。第六部分，不要轻易找理由原谅自己。很多时候，在矛盾中，在碰到的该我们提高的一系列事情中，我们都知道是该提高心性了，该去掉人心执着了，该有一个大的升华了，为什么却提高不了，或者说提高的特别慢？因为有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无形中有意无意的会降低对自己的标准，为自己开脱。其实那时候，那个未开脱的我，不是真我，是不想死掉的那个假我。所以我们应该把法学好，时时刻刻主意识要成为主宰，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修炼要求的严格，才能对人心彻底去除，才是修炼。所以在达到符合大法的心态下学法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目前的一些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望同修以我为戒，严肃对待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日。我是一名老学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有次下班刚到家，妻子无缘无故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通，我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很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我流泪了。妻子看到我流泪，以为我是觉得委屈了，接着训斥我，啊，说你几句就受不了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感恩师父而落泪的。那时住平房，一次家里买煤，我在往车上装煤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挑，于是好坏一起装，卖煤的人以为我眼神不好，专门挑煤干石给我往车上装，我跟没看见一样。师父鼓励我，晚上在梦中看到很大一块黑色的夜里飞走了，练功时看到头顶上有一朵很大的花在旋转。我是乡干部，在乡政府上班，下乡工作时，有的村干部看我老实，专门欺负我，什么怨气都往我身上撒，我记着自己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般见识。那年村里修河道大坝，需要运石头，乡领导让我监工并记录石头方量，村干部和运石料的人都想从中捞好处，让我多记方量。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造假的事儿不能做，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又用钱贿赂我，也被我拒绝，他们很生气。后来这个村干部当着很多人的面无故骂我，还扯着我的衣领要打我，我感觉太没面子了，没忍住就和他干了起来。回家后我心里一直很难受，感觉修炼太难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业力太大了，修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带我去了一个像古庙的地方，屋里有一个人，那人见我二话不说，举起枪就向我开了一枪，师父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替我挡住，子弹打在师父的胸口上，师父用手捂住胸口，血顺着师父的手指往下流。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师父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现在行了，可以修了。我从梦中惊醒，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从那以后，村干部就再也不无故欺负我了。我认识本地一位女同修，一次打坐中看见师父法身也在她身边打坐，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四个大汉，手里拿着铁锤铁签，说同修欠他们的命，今天就是要他还命来了。
师父法身说，我替他还。那几个人就将铁签从师父法身的前额钉入大脑中，整根铁签都钉进去了。师父法身睁开眼睛，铁签子自己又冒出来了。那四个大汉吓得立即跪地求饶。慈悲的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1999年7.20后，邪恶疯狂诬陷大法，攻击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和同修们尽自己所能向世人讲清真相。我给全县各级政府部门及各个乡政府的领导们邮寄过真相信，有的领导就是通过我的信明白了真相，从而暗中保护大法弟子。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时期，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由于我缺少正念，被犹大谎言欺骗，稀里糊涂地被转化了，说了大法的坏话，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师父不放弃我，安排本地同修和我交流，告诉我转化是错的，犹大们说的全是谎话，目的是骗我们放弃修炼，不修了就是个常人了，还谈什么提高层次。我这才明白过来，又重新修炼。我知道师父为弟子吃了无数的苦，我下决心一定好好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加强学法，努力精进，参加本地学法小组，三件事都不落下。有一天儿子对我说，爸爸，你身上怎么到处都是万字符？我们乡里的一把手乡党委书记明白大法真相，非常信任我，让我管理全乡各村的财务账。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在我这里进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将账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从不差账。领导们背后都说，还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可靠。后来我梦见自己修的层次很高了，离自己天国的家只剩下很近很近的距离了。我有些沾沾自喜，逐渐的放松了修炼，不像以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不参加集体学法了，也不看明慧周刊了，认为同修体会中所谈的我也能悟到，其实危险已经向我走来了。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每天学完一讲转法轮之后，就开始浏览常人网站，有时还在网上下象棋、玩扑克，有时玩到半夜。不修炼的妻子不止一次地说我，你是修炼人，怎么不看法呢？怎么还玩手机呢？我听了不以为然，还觉得他多管闲事，意识不到是慈悲的师父在借妻子的口点化我。更让我羞愧的是，我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利用手机软件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为自己算命。日久天长，我变得越来越消瘦。妻子说我得了糖尿病，让我去医院做检查。我说修炼人没有病。妻子就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讲了我的情况。儿子儿媳立即回来了。到家之前，儿子先到医院交了3000元的体检费，要我做全面检查。我不想去，可是钱已经交了，又不给退，我就同意去做个检查。这一查，结果是重度糖尿病。家人逼我治疗和吃药，我虽没吃药，心里已经不稳了。有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师父坐着莲花来到我面前，还有两位护法神跟在师父左右。师父很不高兴，一句话也没说，接着给我打了一套大手印。那两位护法神非常严肃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师父的手印是什么意思，心里非常着急。师父依然没有说话，很严肃地看了我几眼后，就与两位护法神一起离开了。师父刚走，就又来了一位神，这位神非常非常愤怒地指着我怒骂，安排你当神你不当，非得要当人，你师父为了你承受了那么多，你却不好好修，拿你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你觉得当人好吗？把你的业力都还给你，可你欠下神的债，欠下你师父的债，你怎么还？你不好好修，那可不只是毁你自己，有多少神都得陪着你遭殃。那个神骂了我很长时间，才恨恨地走了。我被惊醒了，知道这不是梦，是真真切切发生的。 我很想再认真好好修炼，返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可是感觉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有一种不好的力量向我袭来。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却无法用钥匙开门，感觉头脑昏沉沉的，眼睛好像看不清锁孔，努力了老半天也没能打开家门。妻子听到门外钥匙响，却好大一会儿也没见人进屋，感觉奇怪，就来把门打开了，看我的状态太不正常，又急忙给外地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赶回来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情况危急，赶快去大医院。我被送到了某市大医院，确诊为脑梗和糖尿病并发症，住院治疗十多天后有些好转，回家了，在家继续吃药治疗。从住院那一刻起，我几乎失去了记忆力，看东西也看不清了，整个住院过程中什么都忘记了，连法轮大法好都不会念了，只有真善忍三个字还印在脑海里，其他修炼上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得到消息的同修陆续来看我，鼓励我学法，说读不了就听，我答应了。有的同修还给我送来了装有易师恩的播放器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及红营六。学法对我可太艰难了，想学转法轮可是不认识几个字，加上眼睛视物不清，一天学不了一页。醒醒这篇经文同修给我读了一遍，后来我自己看了两个多小时才看一遍，但我不灰心不放弃。通过同修的帮助，通过自己醒悟后的坚持不断的努力，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修炼状况基本恢复正常。可是家人每天看着我让我吃药，家人原本都知道大法好，可是因为我，家人再也不相信大法了，我的罪有多大呀？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中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太严肃了。我因为产生了自满的心，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因此摔了大跟头，险些一回到底。我后悔极了，悔恨的泪水流不尽。今天带着万分的愧疚，说出这段不堪的经历，旨在提醒同修，一定要以我为戒，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千万不可放松，千万不可自满，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别玩手机，千万别看常人网站，千万要坚定实修到最后，千万要以法为师，不要以梦为师，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是我几乎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啊。叩谢师尊，请同修批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被情带动不修口而招来的麻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4年了，常常因为不修口摔得一跤又一跤，每次都是摔了大跟头才清醒，这次又是。所以我想把这次摔的大跟头和同修交流，也许能给同修带来借鉴，不至于犯我同样的错误，给修炼圆满路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前些日子，80多岁的父亲来看我，因为父亲一直是带修不修的，我为了想让父亲好好修炼，就举父亲年轻时的不如意的事情劝父亲，大意是人活在世上多不容易，真是太苦了。我小的时候，妈还在住医院，婆婆去世了，你那几个姨父想整你。父亲的姨父早已去世，在一起商量着，让你顶孝子盆，直到烫着你的头再让你起来。我又说，你看我妈修的，意思修的也不好，所以麻烦就多。 还对父亲说，你要多点善心，以后去世了当个天人也比在地上好等等。父亲走后，我的牙齿上下轻轻一咬，就咯吱吱咯嘣嘣的响，很不舒服。我想一定是我说错话了。后来腰也向左边倾斜，背也弯曲了，脖子也不直了，走路打坐身体肩膀向右倾斜，左肩高右肩低，腰也疼，身体一下子变了，我自己照镜子都害怕，像个渔旅的老人。而且就在我和父亲谈过话的第二天晚上三点左右，听到父亲在河堤上和两个男人吵架似的。第三天晚上三点左右，正在练功，后背感到很恐惧，我就向后望，隐隐约约看到后背桌子上一个四五寸高宽两三寸的男婴鬼。当时我想，我有师父，我不怕。过了一会儿，一股凉气直入我的后背心儿，当时我就感到可能是业力进入，是这次口舌引起的业力。紧接着老家哥哥也打起了嫂子，两个侄女和嫂子都来找我爸妈告状，爸妈让我丈夫开车和他们一起去劝架。哥哥一家原本很和睦，突然吵起架来，我们都感到很奇怪。随后父母又说家里放了10万元，其中2万元找不到了，母亲竟怀疑是我丈夫拿了，还说要报警。丈夫回来跟我说，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对丈夫说，我们都好好向内找一找吧，是不是我们占便宜的心还没有放净，有没有怨恨我妈怕被误解的心，任何时候都把生死放下。同时我发出一念，清除想通过迫害亲人来迫害我和同修丈夫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断断续续发了2天的正念，情况就变了。我妈跟我丈夫说，我记错了，你爸老糊涂了，我听到你爸跟谁打电话了，你爸把钱给别人了。回想自己不修口招致的这一连串的麻烦事，我找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有一些体会。一，和父亲说话口气太大，随便就给修炼中的母亲下结论，说他修得不好，完全是被邪党文化洗脑后讲出的话。二，作为修炼人，不能谈论别人的是非，不能无意间制造矛盾，在背后谈论别人的坏话，即使对死去的人也是一样。和父亲提到他姨父当年有意整他的过程没说细节，其实也是自己记不清了，没有讲出真的过程，就和实际不符，同时无意中给父亲增加了怨恨别人的心，给他增加了烦恼，等于在害父亲。其实当时和父亲谈话，只是想叫父亲把人间的情看淡些，好好修炼，但是完全没有把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觉得人死了随便说说而已，可忘记了大法中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界讲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三，修炼人路走得正，修口修得好，周围环境也会随之变得很好，麻烦事就少。反之，由于自己不修口，导致周围环境都发生了不好的变化，都发生了口舌之争，麻烦事一个接一个。四，修炼人说话要口吐莲花，讲出的话要纯净，要善良，说出的话别伤害任何人，别造口舌之业。五，修炼人修口非常重要，一句不在法上的话可能酿成大祸，导致自己修不成，因此修炼人千万要修口，要管住自己的口，千万要把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好好悟一悟，千万要学会守德，别把珍贵的德丢失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忽视对法不敬的一些细微念头，作者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号。由于疫情，小区封闭，不能自由进出小区了，只有在家学法、背法、发正念，自认为很精进了。可有一天，忽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胃和心脏那个位置老是有一股气，憋得很难受，还有点上不来气，老想打嗝，同时打坐腿疼得很厉害。于是就想，是不是在宵夜呀？还是心性出了问题？开始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心，名利心、亲情、怨恨心、色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于是发正念清除，同时向内找，看到自己是需要加强学法练功，可状态时好时坏，是不是没有找到根本执着啊？这种情况持续了近2个月了，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求师父点化弟子，师父，弟子悟性不好，愚钝，不知道哪里有漏了，请师父加持。求完了师父，就打开播放器，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同修讲到背法经历，听到一个同修讲，背法时要有颗敬师敬法的心识，我还不以为然，心想，我没有不敬师不敬法。当同修说，背法时觉得这句话不顺嘴，那句话为什么不这么写？心里一震，哦，一下想到自己背法时的心态，我恍然大悟，不敬师不敬法，这不是在点我说我吗？我背法不就是这样吗？眼泪刷的一下就出来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赶紧说，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弟子错了，让师父操心了。这时，一股气从心窝一下子下来了，感觉身体轻松了，非常舒服。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根本问题，不敬师，不敬法。回想自己背法时的心态，真是愧对师父，带着一丝的埋怨，自以为是的心，心里不好的念头时常往出冒，却也没当回事，没能及时否定，排斥这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及后天形成的观念，这也是主意识不强造成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原因。由于对自己的放松，不严格要求自己，没能真正去实修自己，造成一些干扰。在今后修炼中，主意识一定要强，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融入法中。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师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